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石头邀请到的是旧金山红门志工总堂的盟长赵炳贤先生上到来跟我们倾偈的。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石头好，大家听众好。
中共驻美国的休斯顿总领馆就在上个月7月21号美国就勒令他们在72小时之内就要关闭的。关闭了之后当然北京方面也是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报复的。但是为什么关闭这个休斯顿总领馆呢？一直都有传闻讲跟这个间谍有关的。现在可以说卒之有了消息了。8月25号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正式透露了这个事件的起源。是因为美国发现了中共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包括了外交官是暗中帮助有军方背景的这些学者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收集这些尖端科学的证据，将这些资料是送回中国的，而且是规避美国的调查的。亦都讲到了当时7月21号美国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维在7月21号通知了中国大使馆休斯顿总领馆必须关闭的同时，亦都转达了华盛顿方面通知北京的一项相关的信息，撤走所有在美国有中共背景的学者。因为之前的报道里面是没有曝光这个命令的，起因就是因为美国官员合理地怀疑中共的外交人员在协助有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从美国大学汇集最先进的科学资料，亦都发现了他们在生物医学人工智能方面都派了这些专家出来的。而中共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是严重地跨越了红线，到了美国无法忍受的地步。入面包括什么呢？就是指示中国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获得这些技术和信息，招募在美国入面的人，即是美国人参与中国的科技计划，针对旅美的中国裔人士等等等等的。即是对这个间谍活动是非常之多的指责。另外也是讲到了中国在寻求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有关的。因为中共方面一直想在市场上第一个推出这个疫苗的。这个意图非常之清楚，现在也看到了他们在未完全检测到的情况之下推出来，说有几十个人想去人家的国家，但是可能会是阳性的。哇，这些感觉真的很夸张。所以在这方面就勒令他们关闭这个中共驻美国休斯顿的领事馆。咁就呢一系列嘅问题咧，想请阿赵炳贤先生咧发表一下佢自己嘅睇法。
咁呢个咁嘅休斯顿呢间中共领事馆咧，俾美国佬嘅有关部门封咗。咁啊，跟住呢度个三藩市咧，咁啊有个间谍嫌疑嘅叫做唐娟嘅，又俾 FBI 及到。咁啊，佢矛起上嚟咧就走入去旧金山搵中共领事馆，但是最后都要交人，不是美国佬啊，摆明要拉人兼封艇，所以局住要怼呢个唐娟出嚟。咁啊，过咗三几日，中共又封咗响成都美国领事馆，即系你美国佬要攞头炮，咁啊，中共又要攞翻个美彩啦。咁就响呢个美国领事馆封馆嗰三几日，啊，嗰啲围埋去睇热闹嗰啲民众越嚟越多。咁啊，跟住有人话美国系纸老虎，咁啊又有人嗌要将嗰间嘢改做公共厕所，等佢美国佬遗臭万年咁话，咪讲就系咁讲啦。 咁啊，由中共執政到而家70年有多，美國佬都係俾佢唱到爛前夕，有啲乜嘢濕滯嘢啊，都入美國佬數。由韓戰、越戰嗰陣時，一直至到呢個六四民運啊、法輪功啊、香港反送中啊，全部都係話係美國佬搞嘅。咁一路都話要打倒美帝國呢個紙老虎，咁啊又話美國佬啊亡我之心不死。即係好似同美國佬有不共戴天之仇啦，咁啊直情係前世撈亂骨頭咁樣。咁啊，但係呢班友咧就全部口不對心。咁你睇下響大陸嗰啲美國佬開嗰啲領事館啊，間間就排曬長龍攞簽證。有啲錢嗰啲人就唔使講啦。咁啊，包括嗰啲權貴高官，唔係想嚟美國觀光遊浮。咁啊，就係一係有機會咧，就懟啲細路嚟美帝國留學。嗰啲高官個個掟錢去美國買豪宅、金屋藏嬌，將啲錢大量擠曬去美帝國。咁呢個情況即係擺到明啊！呢班友啊，全部都係講一套做一套，附言吹勢。喺呢種咁嘅專制極權之下，揞住良心講反話。如果美帝國真係俾你鬧到咁不堪啊，咁你仲嚟呢度托咩？其實天安門嘅坦克，又或者香港嘅黑警，又或者係新疆呢啲咁嘅種種嘅暴力鎮壓，都話咗俾你知，喺共產黨嘅統治底下，殺人就理所當然，強權就係真理啦，係嘛？咁啊，其實講到美國佬山呢個侯斯頓呢個咁嘅中共領事館咧，話佢喺入邊進行嗰啲咁嘅間諜活動，偷竊美國佬啲知識產權啊，喺度撻乜撻物啊！其实老共一路都在那里搞的，不过这十零二十年美国佬同一路做生意，一路交收，那么这个克林顿时期啊、奥巴马时期啊，都是隻眼开隻眼闭。但是现在时势不同啊，自从那个贸易战开始，有啊华为啊那些事件啊，那么美国佬现在突然间醒了，那么看见你越搞越离谱，你中共搞完一镬又一镬，去年搞了送中，但是又和了条气不顺，那不争就衰多和。那么对个港版国安法出来，以前签那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又是港元算数、啊、总之你有你唱他有他搞。那你跟他讲什么协议啊，都是白讲，即是他都不用讲什么诚信啊，讲口齿。那你现在美国佬都想着跟你实行没什么计倾的了。横掂都是反面收场，咁啊，梗系尽量要将你中共派过嚟嗰啲老鼠曱甴啊，尽量捉晒为止啦。嗱，而家美国佬咧就终于清楚明确咁区分中共同埋中国嘅分别。中共外交部嗰啲华大妈啊、赵立坚啊，同埋嗰个外长王毅，开口埋口都搬中国14亿人出嚟。美国佬有咩动作咧？就话佢同中国14亿人对抗，其实咧中共就系中共，中国或者中国人就系中国，或者同埋中国人，因为前者系加害紧中国啊嘛，后者先系被害者啊嘛。中国呢个共产党咧，其实讲到尾嘢都同佢中国啊冇嚟拉更，个名都改得有问题。咁啊，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啦，个名就好似几好听咁啊，但系永远都唔系摆人民在前嘅，共和就一啲都唔系，又系得个名。咁啊，真正系搞嗰啲咁嘅极权专制啊，即系嗰种咁嘅统治啊，共产党或者嗰啲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专政啊，嗰啲乜乜物物啊，讲到尾都唔系中国人嗰啲土产货。咁啊，中共其实只不过系。即係嗰條德國佬馬克思啊，蘇聯佬列寧嗰條僆，咁人哋蘇聯佬啊，而家都將共產主義呢套咁嘅嘢劈落垃圾桶，但係呢班咁嘅共記咧，仲揦死揦住唔放，咁啊當佢仲使得，咁啊尤其喺呢個咁嘅習一專，咁啊呢個 Pompeo 即係呢個國務卿啦，蓬佩奧嗰日直情話阿習一專咧係一個。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咁啊而家睇佢个样子，直情好似想将中国带翻去老毛嗰个时代。咁啊，讲到老毛咧，老毛其实咧同佢唔同。
阿老毛同阿习近平有啲咩唔同咧？
他老母在清朝出世，在民国长大，那不多不少都经历过接触过一段这样的自由社会的生活，所以对共产世界以外的世界都会有些认识了解。但是这条杂一专一出世就生活在一个共产专制，吃共产党的奶水长大的，即是小细个咧就中晒共毒，咁啊同而家嗰啲左记啊小粉红一模一样，冇见过共产世界以外嘅世界，即系好似嗰啲北韩嗰啲人咁，就算几扑街，两餐唔掂，勒紧裤头扎炮，行出行入，仲要向金日成啊、金正日啊呢啲咁嘅魔头打工作揖，歌功仲得。即系个个懵下懵下啦，仲成日以为自己系全世界最幸福嗰只，咁以为共产专制就系世界上唯一嘅生活方式。咁而呢个杂一专啊，同埋嗰啲中咗共毒嘅人一样，非常固执啦，即系冇乜学习新事物嘅能力，所以搏命拖住中国行，就算明知嗰个系万丈深渊又好，系个屎氹都好，唔理三七廿一啊，净系向住自己心目中嗰个虚幻世界喺度发梦。咁啊嗱，佢派咁多友出嚟啦，又呃又偷又纳，咁佢就叫做民族复兴。响个南海搞咗嘢，搞到成罗衬家。而家除咗美国佬之外，嗰啲澳洲啊、英国啊、马来亚、印尼啊、越南啊、印度啊，仲有日本，个个唔妥佢。咁啊，周到都系牙齿印，原来咁样就叫强国崛起。唉，
我哋讲翻呢度啊，港版国安法出咗嚟之后啦，唐人街有啲侨领啦吓，所谓嘅侨领啦，仲要登报纸去祝贺，点睇啊？
咁呢个港版国安法出咗嚟，呢度唐人街嗰班所谓爱国侨领就争住擦鞋啦，登报纸贺，我立下眼睇啊，成扎都系嗰啲肉麻字眼，乜嘢游子回归母亲怀抱啊！乜乜物物香港明珠啊，落实一国两制啊，香港都死咗啦，而家仲有一国两制咩？两制都玩完啦，咁呢啲系咩母亲啫？世界上有啲咁败坏不堪嘅母亲嘅咩？明珠本来就系、是，而家就黑珠就真嘅。其实个个明知呢条都系恶法嚟嘅，佢话就算你喺国外啊，对佢有乜嘢言论批评，都系属于颠覆佢。分裂佢咁话，咁呢个伟大共产党啊，唔系话咁脆弱系嘛？咁讲几句就颠覆咗、分裂咗，咁你共产党嘅指责嘅咩？讲下就冧当啊！如果系咁样，你都唔使恨啦。其实你中共一心想做世界一哥，都唔使用啲咁低装嘅招数啦，系嘛？不嬲你都话要恶晒噶啦，但系又要人哋个个服你，要人哋真心接受你。咁啊，唔系一味监人擦鞋啊，同埋一味靠吓，呢啲冇用嘅啫。咁就算你将嗰支五星飞旗啊插埋晒全世界，话知你插到月亮、太阳啊、金星、火星啊，插到成个宇宙银河系啊，都冇用。咁因为人哋心目中啊，你始终都系认为你系土匪。不过以前咧就系冇钱嘅穷土匪，咁啊而家有咗钱啦，啊又系土匪。咁啊，始终都系本质不变啊，拆性难改。咁啊，香港个反送中运动咧搞咁耐，咁啊波澜壮阔，港共暴政咧就放任黑警啊，做啲咁嘅丧心病狂嘅咁嘅镇压行动啦，搞到人神共愤。咁啊，台湾啱一月份嗰次嘅大选，国民党又输埋。老实讲，其实台湾大部分嗰啲选民啊。尤其是嗰啲中间选民嘅年青嘅一代，佢哋未必百分百支持呢个所谓民进党，但系喺呢十年八年，佢哋睇到国民党嗰啲咁嘅高层啊，嗰班党太阳啊，一个二个扑翻大陆，挨下挨下咁挨埋共产党嗰边，眉来眼去，咁我就唔清楚啊，佢呢班人咧系咪攞咗着数，或者有啲咩某种嘅利益挂钩啦？所以一开始选。这个韩国瑜就由头输到尾，利行利辣，咁啊即系意味住啲咩咧？嗱，据佢嗰啲咁嘅民意调查，嗰啲调查数据咧，台湾好多选民自己讲啊，民进党虽然唔系咩好党，但系佢起码唔好似国民党咁亲共， 如果俾国民党嚟执政咧，用分分钟会投共卖台，所以冇得拣。咁啊，起码民进党啊，仲系打住抗共嘅旗帜啦。就算佢唔系咁积极要做啲乜嘢，咁啊，起码佢都唔会挨埋老共嗰边。咁样你话啦，台湾啲老百姓啊，系意识到个种种嘅恐怖危机，又排共啊变咗恐共巨共。咁啊，当然香港。由呢个咁嘅送中法到今日，举条港版国安法出嚟，又系试嗰条咁嘅送中法，系直接影响到台湾嗰次嘅大选一个好大嘅因素。咁啊，共产党咁搞香港，咁台湾啲人有眼睇噶嘛？台湾啲民众系一个讲法，如果台湾听佢点接受咗呢个统一，咁又或者嗰啲乜嘢两制诸如此类啦，唔使两个抽。咁咧就會步香港嘅後塵，所以就有香港嘅今日，就明日嘅台灣咁話啦。咁可想而知啊，佢台灣一般老百姓對嗰啲咁嘅共產黨嘅抗拒嘅程度，就顯示咗出嚟啦。咁你一個香港，一個台灣，其實就係好似即係好似中共隻眼入邊咁個兩粒沙咁樣，一日搞佢唔掂，佢中共嘅周身唔聚財，唔捽佢又痕。出佢又痛，其实个共产党喺呢个世界上咧，一个好畸形嘅个体嚟噶嘛，即系好似啲乜乜物物病毒咁样，无情百事，土地地，佢就自自然然会破坏每一个完整健全嘅个体，佢系冇办法去忍受一个自由、安定、平稳嘅社会氛围，因为呢啲人权、自由啊、民主、公平啊咁啲咁嘅普世价值嘅存在嘅话咧。咁啊，相應亦會威脅到共產黨嘅存在。由第一日開始有個共產黨，自由民主嘅社會就會變成佢嘅宿敵。咁啊，美國啊，梗係當然成為佢頭號嘅敵人啦。
有人講話中共做大咗之後咧，喺到處喺度蝦人，尤其係啲細嘅國家啦，東南亞周邊嗰啲國家咧，都係俾佢蝦過嘅。
咁啊，其實呢個中共亦係由美國佬嘅一手養肥養大嘅喎。咁啊，由以前嘅尼克逊啦，承认咗佢开始咧，咁啊，到克林顿啊，一手掹咗佢入呢个 WTO 呢个世贸，搞搞下，咁啊，今日先至成为世界第二嘅经济体系。咁啊，美国佬谂住中国能够改善经济啦，咁啊，大部分嘅老百姓喺稳定同埋民主富足之下，国家社会啊，咁啊，梗系亦会趋向民主自由啦。但是这些纯粹是美国佬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这几年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尤其是由武汉爆发了这样的新冠肺炎，这样的世纪大瘟疫。中共就不单止没有这样善尽责任啊，这样把关啊，还刻意这样隐瞒疫情，任由那些人流自由出入。将嗰个疫情咧就惹到全世界都爆发，咁啊闯下呢咁嘅弥天大祸咧，啊！但系佢到今日为止咧都唔肯去公开彻查武汉病毒嗰啲咁嘅疫情显示数据，净系一日到黑唔停咁自吹自擂，反为咧就想反咬美国佬一口，咁啊话佢啲美军啊将病毒带入武汉。咁呢种咁嘅唔负责任嘅行事作风啊，可以讲得上系又无赖又卑鄙。咁啊，讲到呢度啦，共产党嘅乜都唔系，一个字就系呃，两个字就系搵笨，三个字就讲大话，讲晒啦。
呢一次休斯顿中领馆被关闭嘅事情咧，其实喺华人社区引起咗好大嘅震动嘅。但系咧，好奇怪嘅一件事就系亲共嗰啲侨团又好，侨领又好啦。似乎冇出嚟讲嘢，反而咧听讲喺休斯顿方面嘅桥梁咧，仲要系俾 FBI 约谈添。点睇啊，赵生？
删呢个咁嘅侯斯顿中领馆啊！你平时嗰啲咁样嘅嗰啲红色社团啊，嗰班红色流罗啊，我就认为你应该系咪应该揭竿而起啊嘛？同埋啊，你哋嗰个伟大共产党应该系咪啊里应外合咁样声讨嘅美国佬先嚟噶嘛？但系就个个就噤若寒蝉，咁啊点解唔出声得噶？咁啊嗰啲平时系咪好积极，系咪好大声嘅？咁啊而家又变咗收晒皮、收晒爹，咁啊我都唔知点解啊真系。 咁啊，而家呢个咁嘅疫情一啲都冇放缓嘅迹象，咁啊，大家最紧要咧就要保重身体啦，照顾好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咁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啦！咁啊，多谢大家啊，多谢石头。
咁啊，好多谢赵先生嘅分享。喺节目嘅最后咧，都喺度提醒听众朋友，啱先讲到咗嘅休斯顿方面咧，有啲亲共嘅侨领又或者系侨团啦，已经有个别人咧已经系被FBI， 亦即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是叫了去问话的了。旧金山这边呢，在做这次节目的之前呢，其实石头亦都听到了旧金山呢亦都有这个这样现象的。至于是不是呢，石头会去证实一下，然后呢有机会如果是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呢，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如果你没有做颠覆美国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美国国家，又或者是偷信息啊、做间谍啊呢啲咁嘅偷鸡摸狗嘅事嘅话咧，其实根本就唔使惊嘅。边一个问话你，你咪当佢同佢倾偈咯，系咪？但系如果做咗嘅话咧，咁你可能就真系有排都瞓唔着啦。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个911之后啊，有几个月吧啊，在美国有那么一家基金会驻京办事处的一个好哥们儿啊，这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他当时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说纽约啊，有一家世界级的媒体，他的执行主编到北京搞个培训交流，跟中国的同行一起探讨媒体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哎呦，这话听起来好像这话题很大很抽象，对吧？道义责任，哎，这纽约大报的主编呢，这把他做的呢很有操作性。他在参加培训的中国同行面前呢，哇，一排啊，摊开了几十张照片。照片都是在911恐怖袭击当天所拍摄的，有的是非常惨烈，也有的就直接就那几百米高处那个跳楼的那种惊悚场面。从专业摄影角度来说都非常优秀，但是主编的问题是，如果您是当天的编辑，你会决定使用哪一张作为刊头照片？当时参加培训的，你想啊，机会多难得是吧？这来的几乎都是中国大陆清一色的这个鼎鼎大名的报纸的主要业务骨干。这让美国人惊讶的是什么？这些中国同行几乎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跳楼照。为什么呢？他们说惊悚，抓人眼球。而且呢，你要说新闻工作者披露真相是个原则的话，那这个照片也无可厚非，这真相就是那么惨嘛，对吧？这美国人啊，这个执行主编呢摇了摇头，告诉中国同行们说，他的美国同行几乎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消防员。尽管都是很让人沮丧的场面，但是跳楼是绝望，拯救呢是希望。另外，媒体的社会责任怎么去体现呢？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记录现场的这个刊头照片也肯定会留下来，出现在图书馆、档案馆。那么所有的人里面一定会有孩子，哪怕多少年之后，这美国这些报人呢，他也不能让跳楼这样的场面让孩子们看见。这就叫社会责任。那么说到道义担当呢，报纸啊，你记录恐怖袭击，但是你不能够宣扬仇恨。美国报纸是小心翼翼地选择图片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仇恨呢是可以传染的，因为他们知道当时在全美上百家清真寺还有伊斯兰的社区啊，在当时是很容易成为宣泄愤怒的目标的。美国的宗教自由就在这一刻非常真实地体现在一张照片的选择上了。要爱，不要恨，这才是对抗极端主义的最好的办法。哎，这就是报纸的道义担当。那么我这朋友啊，基金会朋友叙述完这件事情，跟我还提了一张非常 可以说很隐私的事情吧，就是那位美国的报纸主编呢，后来是要离开中国回美国的时候呢，就谈起来他在中国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当时让大家选照片的时候，他说那个事儿让他非常难过。为什么呢？就他注意到啊，他的中国同事当时是兴致勃勃、充满欢乐的去挑选着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仿佛呢本来属于全人类共同的对生命消逝的悲悯同情啊，已经在他的中国同行的内心当中啊没有了，消失了。其实这个事情还有续篇，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年参加培训的中国报业的骨干们呐，在十多年后，在2015年前后吧，扬眉吐气的来到了美国，用大笔大笔的美元，以广告包页和专栏的形式开始跟当年的培训课老师进行合作了。啊，他们的任务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啊，什么什么跳楼的是绝望，消防员是希望。OK， 没有美元才绝望呢。这丛林法则已经浸透了中共的党媒宣传员。只要我有钱啊，我就能让世界听我的，就能按照我的理解去经营这个世界。那关键是让世界听你什么呢？你拿得出什么来呢？啊，这撒切尔夫人不就说过吗？说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都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但是这些哈党媒的宣传者们依然跟当年一样啊，缺乏属于全人类的对生命的敬重，肆意挥洒着仇恨。而今天呢，这新闻是什么呢？有个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这个账号留言上啊，你看哈 ,911, 结果这些留言来自中国的这些啊，所谓读者们吧，说祝贺美国天天都是 911。啊，就是这种仇恨言论今天还是比比皆是。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呢美国驻华大使啊习近平30年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啊在美国驻华使馆新浪微博账号上呢发表长文啊，不再像以往那样沉默了。他在温和地反击着这一切的喧哗，直接揭露了这些数量众多往往打着人民旗号的仇恨言论的根源，那就是中共的宣传系统。这篇文章啊应该说是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今天咱们先说说这个长文啊，美国外交官发表文章过去也是不会说这么狠着就面对着中共发出的公开发出的。就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这个美国方面破坏国际关系准则打压中共外交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大使的这篇长文呢，其实是很好的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实这个准则非常简单，就是对等。哎，你们家人到我们家人来，我们家人到你们家去，这个做客呀，你就是平等对待。啊，在中共外交官没有实际支持的这种谩骂当中，啊，布兰斯塔德就仅仅就是比较双方大使遭受的不同待遇，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啊，他在文中说，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拒绝刊登他的文章，但是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呢，不说别人，就他一个人，今年就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发表了5篇文章，而且还接受多家媒体专访。中共外交部还有《中国日报》《环球日报》都是畅通无阻地利用推特、脸书这一类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来攻击美国的政策，攻击美国的生活方式，还要攻击那一套，恰恰就是那一套美国系统在保护着中共的在美国的自由言论的能力。中共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呀也这么干，就跟他在美国这样子，在其他的民主国家也在这么放肆。布兰斯塔德他努力发表的文章正是要强调美国所追求的是对等平衡的关系。啊，但是中共领导层啊说什么呢？就是他当时说啊搁置分歧专注合作，却从来只是从合作中获得好处，论到分歧的时候继续搁置。啊，而美国接受了中国产品，给予了中国大量的投资资金，然后欢迎中国的这些啊学科研究人员啊留学生来美国的大学和实验室，然后回去呢用美国给予他们的新的科技知识 去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发展。但是当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甚至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却遭到了限制。而中共的国家媒体工作人员长期可以在美国不受限制地进行报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啊，可以不受限制进入美国社会，而美国的外交官呢，在中国需要应对一套国家批准系统，哪怕是和中国人民进行最基本的互动，也在受到的限制。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可以圈钱啊，但是他却拒绝接受美国的审计制度。中国的实体去收购美国公司，不是为了在美国创造就业，而是说，哎，我当你这公司的老板了，我有权利使用你这个公司原有的技术，我把这个技术拿到中国去生产，然后再用那套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反过来去跟美国竞争。布兰斯塔德在这个长文里面很关键的指出来了川普对华政策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整体关系平衡和对等，外交就是他的整体的这个政策的一部分，根本不像中共宣传的说这川普就是为了阻挠中国发展，为了遏制中国，甚至啊要脱钩。其实当前美中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中共首先选择性的与美国脱钩，系统性的控制美国人进入中国社会。对于美国大使的这篇长文呢，咱们是其实可以有很深的解读的，跟大家简单说说我的想法啊。首先你看哈，作为驻华大使发表这可以说从来没有过的啊，对于中共集权的公开批评，这种外交姿态啊，那大使说的话嘛，是吧，是一种什么呢，最能接近对方阵营的地点进行喊话，你直接就在对方的阵营里面了，你驻华大使嘛，是吧。其次是什么，态度从来未有的坚决与鲜明啊，这个使用这个词汇叫共产主义的中国啊，使用的词汇像习近平总书记的政府，这样的措辞充分表明什么，就是美国对现行中共政府的认知，第一不再是模糊不清的，有可是民族主义政府啊，啊他现在走的可能是资本主义道路啊，实际上认清了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水火不容。第二点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的政府啥意思，意味着整个政府完全是集权化独裁化。最后啊，直接是否认目前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布兰斯塔德说，中国未经选举的政党，他们的精英是多么害怕他们的人民有自由思想。给否掉了，说你这个中国政府你就是没有选举的啊。所以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布兰斯塔德他是个外交官，所以呢我们要反映出敏感的意识到他作为外交官使用词汇的啊涉及到的问题。他谈论到这个叫主权，涉及主权概念的中国的时候啊，他刻意使用了 PRC 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字眼，而没有一贯以来的用什么，就是中国两个字取而代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整个的外交语言系统当中啊已经注意中国两个字在特定环境下仅仅代表中共政权把持的中国大陆地区，而不包含台湾啊。可以大胆的怎么说啊，就是美国国务院现在的外交文件呢已经成熟的在把与台湾建交放弃一中原则这种语言系统啊已经开始成熟的进行搭建了。无独有偶，美国大使的这个长文发表先后呢，文中提到的，刚提到说环球时报嘛，哎，环球时报胡锡进呢，哎，提到了说做到五点就可以放手一战，又来了这么一个挑衅言论，就是胡编胡编嘛，是吧？这胡编一开始就说中共与这个周边国家呀，数个周边国家有领土纠纷，说美国在后面鼓励他们跟中国对抗。其中这有些国家呢觉得是有机可乘，所以呢对中国态度蛮横。这一下子就这个措辞你就感受到了胡编这个身上流着的是慈禧太后的血脉，哎，你看这对世界开战的那份痴蛮，是吧。咱们看看他那个要做到的五点，无非是想要设计出什么，就是中共一旦开战之后具有道义性，具有正义性。但是你看他这从头到尾表达的是什么，是中共一旦进入战争就是被迫的， 那是什么个逻辑呢？被迫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吗？你要真的在理，你就应该义正言辞地喊出来呀，你就应该冲出去呀，这是什么个姿态吗？一副就是等于挨了打，躺在地上还说儿子打老子啊，我是你爷爷，就那个德行嘛，不是阿 Q 吗？啊，湖边的喧嚣之中啊，你读不出正义，你也读不出谋略，更读不出这个国家的实力，你凭什么去打这场仗？就是一副魂不吝的架势，一副什么仇恨的喧嚣。好，你这边胡锡进啊，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空喊，那么你这个胡锡进说的那些个觉得有机可乘的几个周边国家在干什么呢？我跟你说，都没闲着。昨天9月10号，印度和日本签订了一项军事后勤共享协定，允许双方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这一天非常敏感，我们知道同一天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外长在莫斯科上合组织会，这叫什么外长会议上举行双边会晤，是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的。你到底是准备热准备还是冷准备？到底打还是不打？是不是？那边刚签了这个协议，这边军事协议给签下来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对着你中共干的嘛。啊，你想吧，中共干的啥事儿嘛？东边钓鱼岛。是不是西边班公错班公湖，这把两边都惹毛了，两边结果现在联手了。这个军事协约哈，咱们说虽然是昨天9月10号这天签的，但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9年早在2014年就干这事了啊，这日本就已经商量这个事了，到了2019年就很确定了，就是什么，就是把印度升格为叫准同盟国，两国已经开始建立军事同盟。这一次的军事协定其实最有独头的是什么？它是很细化，其中最细致的一条就是军事设施的使用。我们非常清楚，日本素来是拥有远洋运输能力、远洋打击能力的。当年最早的能到珍珠港去投放军事打击能力，进行珍珠港偷袭的，不就是日本海军吗？是不是？过去啊，是美国没有放手，不让日本人这么干啊，就是海上自卫队。现在呢？中共的威胁到这个份上了，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啊，整个的美国第一岛链受到侵蚀和穿越，美国现在是放手了。这一放手，日本的这种潜能就释放出来了。一释放出来，他跟印度谈合作，谈什么地方？那当然是印度洋上的合作了。印度洋上，印度安达曼军事基地、尼科巴群岛的军事设施，日本海军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日本还可以在这个他自己在吉布提啊也有一个基地，他的基地印度也可以去使用了。那好，你知道那吉布提那军事基地对面呢，那就是中共的吉布提远洋海军基地。这一下子如果中共真的与美国啊和美国和周边国家开战呢，对于中共最最要命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印度洋石油运输管道啊，这个管道立刻就会被掐断。啊，我这也不知道是这个中共是这哪个脑子进行的顶层设计，说是巴基斯坦这里上岸啊，用铁路运石油回中国啊，来抵御印度洋被封锁的风险。哎，这铁路能运多少石油嘛？再说了，一部武装直升机就能把你掐断了铁路线，你说花中国人多少钱血汗钱？一带一路干这种蠢事啊，这真让人生气啊！这印度日本这么一合作呀，不仅意味着一东一西啊，现在意味着什么？就是中国整个南面的战略通道都被卡死了。换句话说啊，跟印度开战根本就不是胡锡进吹牛的，说什么胡锡进前段时间说了，我冬天冻死你们啊，病毒传染你们啊，在西藏打地面战的同时，印度已经具备在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截击中国的石油资源的能力了。在印度洋上，中国的海军如果原来还敢吹牛说跟印度海军干的话，现在日本人在上面了，美国海军在上面了，中国还敢吹牛吗？不敢吹牛了。如果说原来习近平还有什么进行中印边境有限战争的幻想，现在这个幻想被打掉了。 因为印度咱们说两种可能，一个是打赢一个打输，对不对？假设印度在西藏打赢了，中共无法实现转移国内矛盾的机会，反而会增加党内矛盾。这是习近平把仗打败了，是不是？你给我交代，你这什么负起责任来，你负历史责任，对他不利。那么如果印度在西藏打输了呢？好吗？现在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他可以在海上升级战争啊。我西藏高原我吃了亏了，我可以在海上升级战争。而中共直接受到打击的就不只是偏远的无所谓的西藏高原地区了啊，打丢几个牦牛，打丢几个这个藏民的这个草棚的他无所谓。现在是什么？掐断石油管道，直接受影响的是富饶的东部南部整个的工业发达地区，能源供应被切断了。这下子啊，就根本无法承受本来一个说是有限战争的风险，因为它什么随时可以扩大化的。这就是刚才提到什么，就是战略与实力。胡锡进和他后面的鹰派们想到了吗？啊，或许他们也想到了，但支配他们的心理的呢，更多的只有仇恨啊，只有刚才说的那种看着生命凋零的时候的那种欢笑。什么是真正的道义啊？这说实话，胡锡进考虑的有一点是对的，这两国打仗还真的要考虑这个问题，谁在理儿，谁不在理儿，对吧？咱们看911那天哈，有这么一个人啊，并没有登上大报的刊头照片，但是历史也留下了他的身影。谁呢？唐纳德·川普，现在的美国总统，当时还是一个地产商人，纽约的地产商，在灾难的第二天，他自己掏腰包，雇佣了百名工人和专业人士前往911现场，协助政府进行救援。朋友们啊，这也许这个道义啊，就是神在人的心中啊放下一颗悲悯的种子，然后啊，在一点点对生命的关怀当中，这个种子慢慢的培养成长起来了。但是你说那些不信神的人，只信钱的人，只信丛林法则的人，最后啊，他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只能被文明抛弃，回到丛林中去生活。今天是周末了，咱们今天节目做到这儿了。那个明天呢，咱们如往常一样啊，一个星期呢，星期三、星期六都放一集这个南北战争啊，明天呢有新的一期南北战争啊，精彩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去江峰剧场去观看啊，并订阅那个频道，谢谢大家，我们啊下周一再见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亦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将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体见的更大范围，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一、偷天换日，散上神位。一、中共散上神位。神仿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些民族称之为道，有些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共产党在人间散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亦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想攞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构成的邪恶灵体，或若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他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无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将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未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他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住出现的。因为神道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亦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他是魔的真相。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亦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个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亦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个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够将党魁捧上神坛呢？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散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的背叛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佬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亦逃脱不到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二、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皇帝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是创制书契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附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做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得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 人体是个小宇宙，皇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到回归神的天国，这个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睇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态，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亦从人身上开刀，将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惘，不愿睇懂，甚至愿意亦理解不到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个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三、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响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旨在安排。故若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护佑福泽，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里面，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和人规定的，为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日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单止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例如神龙、皇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即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祠堂、佛堂遍布中国。走入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和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亦通过欺骗洗脑，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意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山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 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散夺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将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王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四、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他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在其中，到大偏让人习惯生活在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哪个能够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话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哪个是党，哪个是中华。在党国中，各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够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道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亦无以住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无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批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扮好人不似演坏人不用扮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的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和大家加了一些工资，印出一千元面额的钞票，听日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亦不会变。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亦知道自己太坏，现在禁不住人们骂党，好啦，咁就俾人们闹下啦。如果胆敢真批评，高志成等支持正义嘅律师就系榜样。响中共有限度放松嘅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唔容许嘅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唔敢触碰党嘅敏感神经，唔敢挑战党嘅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系无处不在噶。就系到国外生活，恐惧亦随身携带住唔放，关起门嚟躲响厕所入面亦唔一定敢闹党。这个真系一个好难逃脱嘅党文化物质场，甚至能够超越时空嘅限制，走到边带到边。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哋嘅节目。 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